然，听说你最近呢正在做这个手机市场的调查，有没有什么收获啊？
收获是有啊，可是现在还不能说，还是等我们各方面的材料准备齐全了，然后我们专门来谈一集手机内容。不过在我们收集手机材料的时候啊，却发生了一起呢与手机有关的这个全球的同步电话骚扰事件。
什么骚扰事件呀？哎，你知道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早上还没醒的时候呢，就有人来电话，然后告诉你是什么公司啊，来推销什么计划呀、产品啊什么的。
你说的那个和这可是小巫见大巫了，这回的呢，它是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受到大规模的这个电话骚扰，而且呢，这个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呢，大部分被骚扰的人呢是法轮功的人士。
哎，这个消息我看到了，可是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啊，还真不怎么清楚。
我们正好采访了 DC 的法轮功发言人陈军，他就谈到了呢这次事件的总体情况。
就是在2月6号、7号、8号，也就是农历的腊月28、29、30这三天，在华盛顿地区呢，有28个法轮功学员收到录音电话。那他们的号码呢，有的是家里的，有的是工作电话，有的是手机，大部分都是手机。受录音的内容呢，有的是它有好几个版本，都是几个版本重复着放。有的版本呢是新华社记者写的污蔑诽谤法轮功的文章，说法轮功学员为了圆满要自焚要自杀。那有的呢是唱的歌曲，是歌颂共产党统治的。那收到电话的法轮功学员呢，有科学家，有教授，有工程师，有记者，有家庭主妇，什么样的人都有。唯一共同的呢，就是他们都是修炼法轮功的。这是在华盛顿的情况。在美国其他也有很多州也有法轮功学员收到类似的这种电话，内容呢都是基本上是相同的。在全世界，根据粗略的统计，有20几个国家，几百个法轮功学员收到这样的电话。那主要的国家像这个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啊，这样的就不说了。那甚至包括像欧洲的拉脱维亚、立陶宛，甚至亚洲的斯里兰卡，这么小的国家，法轮功学员为数很少的国家，也有人收到这样的电话。那在华盛顿的学员呢，少的收到了10几个，多的呢那就收到几十个。那在瑞士，有的是每5分钟就收到一个，有在芬兰，有的电话号码是收到了3、4百个，几天之内，有的甚至收到了4、500个。所以这样就对这个别人的这个正常生活构成了严重的这个骚扰。那你想，这么高的频率，这么多的电话，他那个电话还能做其他的用吗？肯定就不能。那这就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正常生活的这个一个干扰。
其实陈军本人他就是受害者之一。听他的说法呢，他是连续3天啊，每天接到20多个电话骚扰，而且呢，有的时候甚至是在他上班开会的时候。
哎，这可是太过分了！要是我啊，那肯定就是报警了。那从手机上能不能看到是从哪儿打来的电话呀？
据说呢，大部分这个骚扰电话他都没法确定这个电话号码是怎么的。但是呢，有一位最早收到骚扰电话的一位姓吴的法轮功女士，她就说呢，她的这个电话显示出来一个0086的开头，另外一个电话呢是008613。那经常给国内打电话的人都知道，这个是来自大陆的。
我看新闻说呢，这次电话骚扰事件发生之后啊，法轮功学员呢已经采取了相关的这个法律行动，
对，
要通过电话公司来查找这个电话的来源。
是啊，在那个华盛顿 DC 的法轮功学员啊，他们本来就有一个状告呢中国国安部和 CCTV 的流氓欺诈的案子，那也叫做这个 RICO 案。那么 RICO 案的这个律师呢，他就谈到了他们这回代表受骚扰的法轮功学员所采取的呢一些法律行动。
There is a federal statute involved called 47 U.S. Code Section 223, and it prohibits harassing telephone calls even in foreign communications. So we think there was extensive criminal conduct that was employed here.And that is very consistent with the overall criminal conspiracy that we alleged in the RICO suit. That telephone harassment not only violates that criminal statute in two specific ways, The telephone harassment also violated the law because a number of the people who were called are our clients, and they signed their names to a lawsuit here in Washington, D.C., and we view the harassment as further intimidation of our clients and sort of a statement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at indeed we know who you are and you can't get too far away from us. In terms of what we've done initially was to contact companies and serve them with subpoenas. A subpoena is a legal document which says you have to give me these documents that I want. I'm involved in a lawsuit, the RICO suit, for example. And we've served subpoenas on Sprint, Verizon, and T-Mobile. And we're hoping that because of the dialogue that my fellow attorney Jason Zubow has had with them, it would appear to us that if they can do it, you know, they'll provide us with these records. So we have three subpoenas out there, and we're hoping that that's just the beginning of things. Because you see, if the subpoenas work in terms of our getting the information, we'll be able to track those telephone numbers and may then be able to track individuals or government agencies back in China who really, you know, mounted this campaign. That's the first thing we're going to do in terms of addressing this. Our overall plan is to communicate with various entities what our concerns are, and those entities include the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the State Department, Capitol Hill. Congress should know about this. And also, there are offices called the 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Office in every state in America. And since at least 8 states were involved here, we're going to be sending a package of documents with affidavits from people who detail the phone harassment and send them to the respective AUSA offices demanding an investigation and maybe the filing of criminal charges. Start a dialogue with Interpol in the sense that this is an international crime.
这次打电话的内容呢，都是针对法轮功的。可是听陈军提到呢，似乎这些内容呢，对法轮功人士又不起什么作用。那你说他为什么这么干呢？
说到这目的啊，陈军呢，他说是为了恐吓。那么当我们去采访纽约法轮功学院的律师拉娜的时候呢，他一直强调一个词，他说这些人啊，真是愚蠢。
我一听到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很多法轮功学员他们受到这个电话的骚扰。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有没有其他人收到这个电话？那当时呢，我所了解的几乎都是法轮功学员收到电话。那我就在想，我说为什么会这么愚蠢要打电话给法轮功学员而且在电话里头，他们这些电话录音里头呢，都是反法轮功那你打电话给法轮功学员讲反法轮功方面的这些材料那法轮功学员是不会受到威胁，以我所了解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不会因为这个电话里头讲到这个反法轮功这方面的资料，就会害怕，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反应，或停止做他们这几年我知道都在不断的努力让世人能够了解到底这个迫害的严重性所以我感觉实在是非常的
觉得
真的是对我是觉得非常的我自己觉得一个理智的人不会这么去做，就从他的这个打电话用这种方式，还有他的里头讲的内容他本身这些从方方面面来看，本身是实在是愚不可及吧。
那同时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恐吓事件。恐吓呢，不在于说他这个录音的内容有什么样的恐吓的性质，而是在于他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对几百个号码这样大规模的攻击。同时呢，他们掌握的电话号码也是很多很准确，包括有一些一直都没有公开的号码，甚至包括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内部的办公室的号码也受到了攻击。他这样做并不能说明他有多么大的能力，有多么大的智慧。一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做这样的事情，那是并不算什么。 相反呢，反而衬托出对法轮功这么一个非常和平的团体，需要用这么庞大的情报机构来做这样的情报收集工作，这个大规模的电话恐吓骚扰，那么这不是反而衬托出这些人的这个无能？
杨帆，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这个超限战这个词？
我对战争不感兴趣，这超限战是具体指什么呢？
超限战它是中共提出的一种战争理论，也就是说呢，是超越一切界限和限度的战争。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他为了取胜，他可以不受任何人类的法律和道德的约束。那么这次呢，人们就说他是呢超限战在全球通讯史上的首次事件。
可是你知道啊，这次受到这个电话骚扰的呢，不仅是法轮功学员，好像非法轮功人士也有。那你看报道就说呢，像政论家林峰，他就也收到了这样的电话骚扰。
是啊，有趣的是呢，这个林峰他收到电话里头还有这个歌曲，里面呢居然是唱这个故乡呼唤你，而他的这个回乡证啊就被两次吊销了，所以他就说呢，恐怕是呼唤我的呢是北京的秦城监狱吧。
我记得去年的美国国会啊，它是通过了一个304号决议案，内容呢是要求中共呢立即停止在美国干涉人们修炼法轮功的这个权利。那你说现在中共这么干，那不明显是蔑视美国的法律吗？
其实 RICO 一案的这个律师他也说到，说这个事件的性质其实是很恶劣的，那么这说明了中共为了对付法轮功，他在美国什么都敢干。
But this is very serious when a government, a foreign government, can launch as part of a criminal conspiracy consistent with our lawsuit, such criminal conduct. And what it is too, it just shows the contemptuous n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y really don't care what they do in America. Their goal is to crush the Falun Gong movement. And it really saddens me that we can have a foreign government go all over the world and even here in America and engage in this sort of conduct. I'm hoping that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 U.S. Attorney General, AUSAs around the country are going to take this letter that we put together very seriously, because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is not only criminal conduct that violates these different statutes, but also criminal conduct that has to be put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is is totally, totally at odds in terms of unanimous House resolution, and it's an affront to Congress. And we all hope that in the next 2 to 3 months, we're able to convince the Congress and some other people just how bad this is. I hope this has been informative, and we are looking to do a lot of hard work, but we really believe in the goals of th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know someday they're going to get the justice that they deserve.
看上去啊，这件事儿呢像是刚刚开始。你看现在有那么多的法轮功学员报警啊，报 FBI 啊，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法律上的行动。那一旦弄大了呢，恐怕连制造事情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挺愚蠢的。
不过现在美国它有关机构还是比较谨慎的。你像我们新唐人记者呢，他给 FBI 打了几次电话询问这个有关的进展，但是呢都没有回信，他都给你转到这个媒体部，然后呢你给他留言了以后呢他又不回信。
哎，我是相信一句话叫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还有一句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
我看这两句话呀，就算是我们两个送给做这件事情的人一个忠告吧。
好啊，有时间我们再多赠他们几句。不过现在呢是时间到了，各位观众再见了。
再见。